论你在哪里，飞鸟有窝，是一个门徒可以回家的地方。北京时间每周六晚7:30，我们在网上等你，欢迎参加，请与我们联络。
我是我妈妈信，然后从小带着我信主。
你们都是萨沃尔啊，感谢主。
我家姊妹她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对，开始信的主。
你们在哪认识的？
我是在北京，来北京上班的时候，然后在教会里面，对，教会里面呢，管婚姻的，然后给介绍的。
那你们这个管婚姻的，他平常管什么事情呢？因为婚姻没这么多事情要管
的。刚才孟哥其实也讲到那个婚姻这一块了嘛，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比方说你有这种婚姻的需求哈，然后你可以比方说提交，就是你会填一个表，就这边会一个表会填写你的基本信息，
这个有意思，
需求，
网上那个交友群是吗？
对，其实这个呢，其实跟这种自由恋爱还不太一样，因为教会里面就是还是不太允许这种开放式的，就是私下里就是弟兄跟姊妹这种单独的聊天。
那你们怎么办？
这边的话就是说你有这种婚姻的需求之后呢，你先提交一个表上去，就里面表里面包含了一些基本信息，你的需要吧，对吧？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姊妹、
你讲这个我可有兴趣了，我讲话随便你讲，你别介。
对，就相当于给你先做一个调查嘛，就是
你表上写什么，你比如说
认识，对，
你表上哪
些
细节，比如说你在讲你自己还是你想要的对象是什么样的？
都有，首先你要介绍你自己，对吧？你个人的一些基本信息，对吧？还有你的工作，你是做什么的？你的收入怎样的？你的学历怎么样？这都要介绍，对吧？然后你对婚姻的认识，你为什么要找另一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你
等等，就是会
你怎么填
一些基本信息？
等一下，你怎么填的？
我忘了，我都好久了，我记不。
不行，一定要告诉我你那个时候对另一半的这个期望你是怎么填的？
我想想啊。
叶班长马上上来了，你看他这个好听。
这个
我这很有兴趣啊。
我先把整个流程讲完，就是我们把这个表提交上去之后呢，可能就剩下的就是等。就是有管婚姻的弟兄或姊妹根据你提交的一些信息，然后他也会有祷告嘛，然后如果他找到觉得还不错的，跟你还比较合适的，他会先让你祷告。然后祷告1到2周之后，然后他会把这个姊妹或弟兄介绍给你，就是见个面。但见面的时候，他会管婚姻的会做第三。
哦，他一直都在，
也在场嘛。对，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在，后面的话单独你跟姊妹的这种私下的去可以交流沟通，比方通过 QQ 沟通，通过微信去沟通交流，但是一般不允许这种私下的见面。
我这种事情。就是现在还存在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蛮吃惊的。
我理解，其实见面也可以，但是不能有这种太出格的事情，比方说私下去看电影啊，然后私下的回家很晚呀、这种其实教会里面不太允许。
可不可以牵手？
好像不太、不让牵手。
不让牵手。
对。
那你们怎么办？你们私下见面还要每次回来报备呢，还是私下见面的时候有一个姨也陪着你们？
不需要有人陪，也不需要报备。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就行。
不是，那这个他怎么知道呢？他完全听你们两个人说呀、他没有监控头啊。
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家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还是比较
守规矩
吧，
不像你们加拿大。
这加拿大这些乱搞，但是国内这年轻人比较乖，我一听下来就比较乖。
其实这个主意是不错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应该，你说你要找对象到哪去找，对吧？当然应该在教会里面先找嘛。但那时候管婚姻的这个阿姨也好，叔叔一般都是阿姨，我想。他自己的女儿他会先介绍给你。
一般广辉的是一对夫妻。
一对夫妻。OK。所以你们等于是在教会的安排底下认识然后交往，所以你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对吧？
怎么讲呢，其实这个有时候有些地方还是管得还挺严的，对。
像什么地方
呢？比方说大部分都是这种广辉的来给你介绍对象嘛，你需要长时间去等。
那你如果。没有透过管婚姻的介绍对象的话，那教会承不承认你们呢？教会允许不允许呢？还是你们算二等婚姻？一等婚姻是像你们俩这样，二等婚姻像穆恩这样的。
可能也有，就是两个人不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也有，比方说很早人家就已经确定这种关系了，
认识了。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在教会里面，就是想找对象的话，你目前还没有的话，一般只能通过这种，就是让管婚姻的帮你介绍。对，
你不能够
自己
追一个姐妹。
应该就是。如果说教会里面有一个 弟兄他喜欢上了一个姊妹，那可以去跟管婚姻的去提，然后让管婚姻的去问那个姊妹愿不愿意了解一下，那个姊妹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进一步去发展。就大概是这样。
那你们两个当初，哎，你一上来的话，我的问题就更多。那你们两个当初讲仔细一点，你们两个填这个表怎么填的，然后你们怎么见面的，很好听啊。
我觉得填表应该弟兄先说。
我真忘了，我当时填
这个
填的
都忘了。
我当时填的还蛮认真的。
你填的像什么东西呢？其实这没什么，现在很多人在网上都是这样子啊，你要先填表，对不对？
嗯，我觉得他那个里面了解的信息比你找一份工作还要清楚。问题特别特别特别多，从你的基本的一些个人信息，身高体重，到你工作的单位，你做的什么岗位，然后还有你个人对婚姻的一些看法，然后个人对婚姻的一些期望，然后对未来另一半的一些几点几点几点，就是你比较看重的什么，然后你父母在你婚姻上的一些观念，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中国这边不是有什么彩礼呀、这个那个反正各种习俗啊都要了解、就很详细。
你记不记得你填的时候希望这个你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肯定尽量写的完善一些吧，但是那个时候嘛，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找什么，基本上大部分姊妹想要的那种应该就是大部分姊妹期待的那种吧。我
期待那种，
记不太清楚了。
那你后来看到是很失望呢，还是很开心呢？
嗯，
还可以是吧？
还可以吧，但是没有完全符合。
哦，哪地方不符合了？
我觉得他有点土。
哦，他有点土。他是河南人吗？
他那个离得比较远嘛，因为如果嫁给他的话要远嫁，其实离家不太近。然后他那个比较内向。有时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
为什么老觉得你在讲木文呢？
表达能力稍微有点欠佳，但是人还是蛮不错的。总体来讲，就是他会比较愿意去了解你的想法，比较尊重你。
那假如你们见了面了，或者他给你介绍，你不满意，你可以第二次提出申请，叫他换一个吗？
可以哈、这方面华东最有经验
啊，这方面是可以的。对，这方面我可以说一下。这方面是这样的，教会里面一般说可以先相处三个月嘛，如果是三个月不合适的话，就到教会里面提。
那你换了几个啊？
我在北京这边的时候，之前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姊妹，跟她聊了一周不合适，然后我就提了。当时管婚姻的那个姐跟我说，她聊了一周，
就是啊，
可以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对方嘛，就是不用这么急。
你真的是一个内向的人吗？聊了一周就不行，那个姐妹会不会很伤心呢、这怎么弄啊？
我们俩主要是感觉有些三观上不合，
三观不合，
很多对信仰的一些认识啊、在一些问题的看法呀，完全不一样，聊不到一块儿去。然后我跟她聊了一周，我就跟教会提了，就说我们俩不合适。
有意思，
我们这边实际上这些年轻的聚会哈，包括之前就是有留学生大学生的聚会哈，也会彼此在看观察哈，我们也就是鼓励他们说，哎，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听话，当然我们也没这么像这么严格的规矩，像教会有这么严格。
你不是管婚姻的官？
不是，也没有那个位置，我们就是说鼓励他们在一起玩啊，跟他们一起创造一些机会啊，希望他们中间有一些成的，都是私下的，挺合得来的。那有些时候又分手了，你能观察到，但他不太会给你报告，直到他成了他会给你报告。出去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比较靠得比较近嘛，然后大家都知道了，年轻人彼此都知道了，其他人就不再介入了。我觉得教会这样的管理应该还是可取的，免得他们就是好像就像在外头谈恋爱一样。我就很关心就是说你们这个教会系统里头它是怎么呢，就是说面对全国这个系统里在数据库里都给你们配对呢，帮你们联系呢，还是只是你们认识在同一个教会？因为如果同一个教会，我估计人数有那么多吗？
因为在北京嘛，其实北京这边的弟兄姊妹还挺多的。
有可能就是你们认识之前都没在一起聚会过，也不知道彼此，他给你们牵了线以后你们才第一次见面，才第一次认识，是吧？这样。
对，不可能一个团期嘛，一般都是分成好几块，
对对对，
分成好几个片区。除了一些大型的活动，像圣诞节呀、平时的周末聚会的话，都是在各自的聚会点，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很熟。
这样其实蛮好的，因为有人可以替你，你
对对对，
物色嘛，对吧？要不然你自己怎么去认识吧。
婚姻这块我最大感受就是我在成都和在北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我在成都的时候 弟兄姊妹比较少，他不管给不给你介绍，其实那些姊妹你都认识。但是来到北京之后，因为人比较多，然后好几个片区，然后很多你都不认识。我之前也是，就是觉得家里面管得太严了。我之前在成都时候，我挺叛逆的，我觉得家里面管得太严了，然后很多东西你得等教会里面给你安排，
嗯嗯，
很多约束。对，慢慢成长之后发现，其实有时候太放开了也不好。就是人嘛，都喜欢挑，比方说长得更好看的，或学历更高的，家庭条件更好的，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当管婚姻的给你介绍的时候，他更多的希望说你能够放下自己，然后去祷告，然后去交托神。然后他给你介绍之后，你可能不知道对方姊妹长什么样或者是什么样，然后你再通过几个月的这种交流过程中嘛，相处过程中，你去认识他。管婚姻的这种方式确实有点保守，但是让自己慢慢的学会去说去能够放下自己，不要太看重外来的这些东西。
对，
能够真正追求属灵的东西。对，
所以你们一开始交换信息的时候是先不给看照片的是吧？
没有
不给看。
哦，那什么时候才给看？
就像开盲盒一样。
那见面要多久以后才见面？
一般这样的，就是比方说家里面先给弟兄说，弟兄同意的话，然后家里面再会跟姊妹说，姊妹同意之后差不多会祷告会向祷告一到两周吧，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两个人都有时间的话就在教会里面。
你们两个是多久以后才见到面的？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才见到面。
一个是疫情，另外一个是姊妹当时家里面出了一点状况。然后、
哦、
对。
那不错，像我们鸽子弟兄他现在都生了好几个孩子，他还没见到他太太的面呢。
太萌哥。
怎么样，我讲的难道有错吗？
好好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管婚姻的先祷告觉得你们合适了，然后再跟姊妹说啊，姊妹你在祷告，还是说让你什么姊妹一起祷告个一两周？是他这个顺序是怎么弄的？对这个挺有兴趣的。
我猜想啊，应该是各个团契收上去婚姻的表格，然后管婚姻的人呢就匹配这些表格，然后他首先个人觉得这俩人合适吧，然后先为他们俩祷告，觉得挺顺利的，然后觉得可以给这两个人去说，然后他应该是。先会跟姊妹那边讲，一般姊妹那边不愿意见面的话，弟兄愿意也没什么用，所以一般问姊妹那边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再去跟弟兄讲，然后弟兄觉得可以的话，一般弟兄应该都不会拒绝吧，让他们俩都说通了就彼此祷告，然后这俩人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会找时间就是去线下见面了。因为我们因为疫情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介绍，我们都是在线上管婚姻的，因为时间拖太久了，然后在线上说的。教会还是就是比较严肃的，然后就讲巴巴讲很多的规矩，然后我们就乖乖的在下面听、
这个、
然后答案了嘛、然后就去遵守。
他这个管婚姻的比如说同工开会啊，他专门有一个叫做管婚姻的，他是叫什么，就是什么几个执事中的一个，
就是需要 好听一点的名字，就是管婚姻的名字好狠哦。
但是好像大家那种姊妹说到婚姻的，就说包括站讲台的那些人说，你们有婚姻需求的就找管婚姻的嘛，然后我们大家都这么叫管婚姻。
就这个他是说因为他俩平时这对夫妻在民间比较大家比较信任他，还是说教会直接选定他，然后公开说这就是一个跟唱诗班负责人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职分啊，是怎么回事？对，
一个是这对夫妻自己愿意吧，然后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说咱们团契负责管婚姻的，就是
他们了，
应该是这样。
你们两个其实蛮合适以后做管婚姻的。
对，因为我
也觉得他就相当于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吧，对，比方说有代师的，有
对啊对啊
讲课的，
对，
有做饭的，对，有管婚姻的，
这个比较像是正式的，就是说他有这么一个部门了。就是、这个
你替他们起个名字好不好？你要是名字好，大家就
文哥给他起个名字好听点的。
对啊，鸽子有文才嘛，叫什么？
叫雅各布。
那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做了核酸没有？
那个时候有要求要做核酸吗？
那时候核酸还没出来，是不是
还没有普及核酸检测呢？
还没普及。那华东见到丽锦的时候是第一印象是什么？要不要讲给我们听一下？
印象
心跳了没有？
我觉得 因为其实在没见到之前还是挺因为相当于你没从来没见过，你不知道家里面会给你介绍什么样的姊妹吗？以前的时候，其实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其实以我之前的时候一个叛逆的性格，其实我是很不放心的，对，
很不放心。
但是到了北京，对，但是经过几年之后，真正的放下之后，你就觉得，因为在神面前祷告嘛，所以说就不会说担心家里面会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怎么样的。祷告神的时候就是相信神的安排嘛。见到姊妹的时候也很感谢神，因为给我介绍的确实各方面都挺合我的心意。
那你现在会讲话，我还是不觉得你是个内向的人。那丽锦呢？丽锦看到这个啊华东的时候第一印象的时候，
觉得很好，因为他比较瘦，所以看起来比较精干，包括他说话，其实刚开始见面没有觉得他内向，我也是这种觉得，我觉得他还挺能说的。
嗯，
通过他讲话我也觉得他蛮有想法的，当时对这个男生还是蛮有好感的。
哎，那不错不错。所以你们觉得就是说稍微给他立点规矩，让他们自己好好去祷告祷告啊，有点预备还是挺重要的。
嗯，
那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法？你要祷告一两周，这不是祷告一次，祷告一两周，那这你在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的？华东到底有没有好好祷告？你怎么祷告？
其实祷告这块有，对，但是也不是说那种
天天
祷告。在成都读研究生期间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要给我介绍嘛，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可能要求比较高，有时候对有点骄傲在里面，所以说家里面给我介绍的基本上都没成。对，来到北京这边之后，因为从你作为一个学生，然后转变成为一个，对吧，一个职场人，然后对神的认识啊，还有对婚姻的认识有很多转变之后，其实很多东西都放下了。就放下之后，你在祷告的时候都想通了，你知道吗？你不再说我去追求外在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更多的去看他的属灵的方面，就是倾向于说祷告神给我赐我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他能够在属灵上面能够跟我互相帮助这样的，然后他是一个温柔贤惠啦这样的，我不是来看到他外向，长得多么好看，或者个子有多么高，怎么怎么样的，学历有多么好。
所以这个跟家里边相亲就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所说的相亲就是第一个看的就是人见人，就是先见他的外貌，对吧？
是，其实家里面跟你介绍对象的话，一般成功的概率不是特别高，因为有太多自己想法的话。
是真的是这样。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给人家介绍对象，虽然没填表，但是实际上这个表在我们自己心里面也填了。
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介绍之后，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也会找时间去跟你们去交流你们的情况，
进步的前
景，就是给姊妹和弟兄提供一些辅导，有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姊妹嫌弟兄怎么怎么地，弟兄嫌姊妹怎么怎么地，
是
他们会在中间做一个调和的工作。
对，
我觉得这一点蛮好。
诶，那我们现在换个故事讲讲吧。这个我们现在中间好多啊教小孩的老师，谁开始？鸽子开始。
我是从2009年结婚以后，我那个参与职学的，我一开始教的班以后啊，小蜜蜂就四个小孩嘛，就是四五岁。你差不多相当于幼儿园是吧？你看我这看不见带孩子，那我就给他们讲故事，我就起了一个名字，我叫故事书。原来最早那个班四五岁那个，现在上高中上大学的，哎，他们一直还叫我故事叔叔。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老教堂很破旧的，就是在一些老房子仓库，现在是好多了。然后每个班后来搬到新的地方，就给他们起名字，最小的那叫航空母婴班，就是妈妈带着小的，然后大一点的叫小羊咩咩班，初一初二的叫追风少年班，去年才直接从主持学那边就完全就撤下来了，因为老师够用够用的，对，太老了，在那里也待的不是故事叔叔了，也变成故事爷爷了。
现在轮到穆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与世无争的阶段，
不是与世无争啊，是这是你们正式进入这种啊圣经人物阶段。
对啊，咱摩西这个算这个摩西的妈妈，收生婆吗？
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显然我们在一个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社会状况啊，你也感谢主了，因为。你看吧，这么多年下来，从这个改革开放中国教会复兴起来，也就是说从你们小的时候信主到现在，这一般所说的这种服事啊教会啊这个有的人做得很轰轰烈烈的啊， 占据一个山头啊，好多聚会点啊，这些东西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剩下的人呢，就需要重新去检讨一下，重新去找到说，到底什么是信主啊，到底什么是服侍神，对吧？你说你刚开始服侍的时候，觉得常常在教会里面浪费很多时间啊，其实你说，就算你讲到听到，算不算浪费时间了？我们最近才有一个姐妹问我们，听传道人讲说疫情啊，然后教会都封闭啊，是神在管教教会啊。啊，他问我的意见怎么样啊？你说这个没什么好评估的嘛。你如果觉得现在关在家里啊，也没办法去聚会，跟你从前没什么分别，那就表示你聚会了这么多年都浪费了嘛。如果你很怀念从前的聚会，然后觉得现在很缺乏，那也表示呢，你从前的聚会恐怕没使上力儿。这是个蛮现实的问题啊，你没办法把教会或者基督徒我们个人的这种路啊，我们要走的这条天路，交在党交在国家的手里，等他解封了啊，等疫情过去了，等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等圣经又可以开始上线了，然后我们再往前走，这太傻了啊。也许主就是要我们重新评估一下我们从前认为说啊对的不能再对的事情，到底它是对它是不对啊，我们今天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到底它是多重要。那现在对像你们这些幼儿园老师的考试，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一生就交垫在这些流鼻涕的小孩身上，你会不会觉得很枉费？
这个肯定不浪费。
哇，那不错啊，那这个很好。
这个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信吧，然后教我的主日学老师也是我们村里面的，现在就看到他们都是已经年老了啊，那你说对我帮助大不大？那肯定是有帮助的嘛。就比如说长大了以后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他们至少在你很小的时候把这些信仰讲给你听，陪着你唱歌，给你讲故事，那这些肯定不是枉然的嘛。如果说你说他们做的是枉然的话，那些垂在我心里面的那些信息怎么说啊？可以说不都是这些老师们他们的工作吗？
这样讲当然是没问题啦，可是你要把自己的一生就在这种跟你很多年轻人要服侍主啊，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基督徒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图画嘛。不信你问问小魏啊，小魏那你觉得怎么样？你在这个幼儿园的工作里面你觉得有价值吗？啊，你现在也没办法在教会里面，也没办法讲道，也没办法拓展个人的聚会，什么都不行了。
价值不价值，我不会再想这个问题了。但是每天跟孩子们相处很开心啊。
蛮开心的是吧？哦。
对啊，至少不用去伺候老牧师嘛。
对。
我现在是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我不知道小魏是怎么做的，你怎么样才能够给这些小孩子他们能够打成一片？所谓的打成一片呢，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子和他们一起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难。我太太就是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你真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人。
他比孩子玩的还开心就对了，那就
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带着这些孩子们去玩。
嗯，
就是不像一个大人在带孩子，就是一个小孩子。
这个对于弟兄来讲挑战特别大，对，所以
就没有不知道小魏是什么状态。
对，小魏应该有很多经验
啊。没有什么经验，天赋异禀嘛。我觉得跟孩子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听他跟他的宝贝女儿做节目就知道，他挺入戏的。撇开教小孩不讲，其他的事情也一样嘛。我们现在都需要找到这个啊，就是撇开教会的传统，尤其在中国呢，你得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啊，觉得你是在主的同在底下，而且这个同在呢，好像不是以前讲的那种东西。那个菲菲她能够跟小孩子这样子很开心的活在一起，那个是很大的福气。对于自己目前这样做呢，你不觉得是一种浪费，你觉得这甚至是一个呼召，是一个使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往前走了，真的可以在这条路上长期的不但是走下去，而且你的生命会有很稳定的成长，很健康的成长。
我是想到圣经一句话，就是当耶稣胜过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最后他就说一句话叫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服侍主呢，就是往往你看从小主日学这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讲的，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成为教会的重点啊，就这么讲的。将来你要接这个班啊，我们老了你们要接班，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冠冕堂皇的一些
祷
告，比较官僚的话。就是这个孩子他在神面前上帝怎么用他，他怎么去甘心乐意做，别人不能随便用 扫罗的盔甲给了一个大卫套上去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说，对于准备要服侍或者对服侍有一些思考的弟兄姊妹啊，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就是不要为了人情面子或者教会的权柄啊而去不开心的、不甘心的去非得要按照那个套路去服侍，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首先是主的人，然后你啊在这个教会。啊，能做一点呢，就先慢慢做。但是，总要留出一个一大段的时间精力，单单在主面前有一个服侍，就是甚至你这个服侍没有人知道，单要服侍他的这种内容要有，要不然就是一个流水线，教会安排你，你做了，教会不安排你，你就在家等着。而疫情不是有很多传道人抑郁了吗？为什么呢？因为不派工在家，没有讲到自己家，不知道干啥，但照样拿工资，不知道干啥，这不就废了吗？这传道人不就？
这样难受了。这在美国也是一样，因为怕我们同工小辈的话讲说，传道人倍感威胁，因为弟兄姐妹发现说，哎，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传道人也可以过下去，他不成了一个必需品。那像这种日子，在圣经里面哪一本书讲的？哪本书就是撇开一切属灵的话，专门在讲啊怎么活在神面前呢？
那些姊妹们的书都有啊，录的这像这里的啊，一切都算吧，就是活在神面前。
是诗篇吗？
啊，不是啊，你这都讲的太属灵了。传道书，传道书就是在讲着像我们在讨论的这些事情。传道书里面没什么属灵的术语的，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他专心来查看这个日光下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一般就是很快就跳到传道书最后一章去了，对吧？要纪念召你的主啊，不要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啊，但是那个真的是跳得太快了。实际上传道书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建议，我们常常认为传道书是一本很悲观的书啊，呵呵，其实恐怕是没有读懂。我们不一定需要把这个啊，太用传统的这个教会的价值观啊，基督徒的这些属灵的成语往自己身上套，然后去对啊，有时候对不准的。比如说侍奉啊，大家侍奉你的神，那侍奉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那个的。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嘛，你的侍奉假如就是这些流鼻涕拉屎的小朋友一辈子下去可不可以，他说可以，那就对了。他要是不行，他要觉得这是个暂时的事情，那他就很受苦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对了，他怎么知道他可以这样继续过下去呢？那就是传道书里面讲的。你别看传道书好像是很悲观，但实际上传道书里面他每次讲到喜乐的时候，讲到开心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像他就讲了说，一个人呢，他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许他的心使他喜乐。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啊，这不是传道书第一章，是传道书第五章。当他发现这个人生其实是没有喜乐，人生其实是充满虚空的时候，可是他仍然找到了，他从他的有的吃有的用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他在神面前找到了一个肯定的价值嘛。其实你说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一生到底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那么雅各尤其了，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认为是真正所谓的服侍，这不见得了，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所罗门讲，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哎呦，这个话不容易解啊！你什么时候在讲台上听到传道人讲这句话呢？除非所罗门讲错了，要不然这句话应该是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对吧？在疫情底下，在种种国家的政策、社会的情况底下，你是不是能够保持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喜乐，并且不觉得你在浪费时间？哦，这个就厉害了。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发挥你的功用，你觉得你很失落，就像鸽子讲的，传道人本来在讲道，现在不能讲道，他就难受。
能知道难受的传道人是好传道人。
他好不好我不管他了，他是好传道人坏传道人现在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对吧？我怎么活下去，我怎么样过下去。